我们今天晚上要看到马太福音的第十章。
今晚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弟兄姊妹记得我们上一次末了的时候就说到主告诉门徒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弟兄姊妹记得我们上次末了讲到主教告诉门徒有一个祷告，
要他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
要他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
因为庄稼已经熟透了，
因为庄稼已经熟透了。
那么第十章就接着那样的那一个教导就显出一些行动来，
第十章就直接那个教导来显出一些行动。
当然我们晓得第九章末了的时间和第十章开始的时间是不相同的。
当然我们晓得第九章的末了的时间和第十章开始的时间是不相同的，
但是圣灵借着马太把这两个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连接在一起，
但是圣灵借着马太将这两个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连起来，
那这就显出了第十章里面的那些话那个特殊的意义，
就显出了第十章里面那些话的特殊的意义。
就是第十章里面的话也都是在不同的几次主的说话的里头来集中过来的，
就是在第十章里头用主在不同几次的说话来集中起来。
那所以就显出第十章有它一个很特别的那一个信息，
就显出第十章有很特别的一个信息。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说天国的扩展进入了实行的阶段，
当然我们可以说天国的扩展进入了实行的阶段，
但是事实上我们又看见天国的扩展并没有很具体的带出什么的那个果效。
当然我们也都看到天国的果效
甚至并没有很明确的显出来，
甚至天国的现象都没有很明确。那么
第十章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但第十章仍然是很重要。
注意第九章末了说
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就是
就一开始主就差遣工人，
是工人的头一次出现的记录。那弟兄姊妹很容易你看见神选召他的工地方，
弟兄姊妹很容易看到神上面讲是说收庄
症状就是水和一致各样的病症。难怪第三波的人就说治病就是那个，
难怪第三波的人讲话讲鬼和医
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
我们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完全是那个
神病能赶逐污鬼病一致各样病症，
我们看到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给你权柄能赶逐鬼病医治各样的病症。
那如果不看比赛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接受说赶鬼跟治病是国度的标志。
如果我们不继续看下去的话，我们会可以说赶鬼和医病是国度的标志。
但是我们往下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章所特别突出的乃是国度的工人，
但如果
借着他们去扩展国度，
然后直接他们去扩展国度。
那我们先来看能赶逐污鬼病医治各样的病，那在马太福音里头对这一件事情只是轻描淡写，
十二个人来给他们权柄让他们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我们从别一卷福音书上面就看到这个简单的事，
但我们从别的福音书里面只是整夜的祷告
来在神的面前来叫过来，
然后先将这十二个人叫过来。
那么但是在马太福音就是轻描淡写，
在马太福音就轻描淡写，
这个里面实在有很不简单的事情值得我们以这一位把十二个门徒召来，
我们先注意这位将十二个门徒召来的主
乃是从寻求神来着手的，
我们看到主接受这十二个人是从寻求主，
只意思那样的上神的这一个安排完全的接过来，
他就没有条件这样来去将神这个
是不是真的
这十二个人是谁，我们可以不怀疑这件事情是怎样的严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我角度的王是怎样活在神的面前。
马太福音也就是借着这一个记录人招过来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人所不能够做的事情。
那么如果他们能做一些人所不能做，
你能够做一般人所不能，我们就会想
这十二个人一定是非常的了不起，
这十二名的跟随上面一定是非常的出色。
实际上当我们一看见十二个人的时候，
但事实上我们当我们一看这十二个人，
我们出身和背景是
可以知道，
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人的出身和背景都没有世界待遇。
但另外一个是税吏，
另外一个是税吏，
其中还有一个是很异分子，
我就是民族主义分子。
那除了这么一些以外，那我们就不大知道其他的人是怎么。
事情我们可以
按照人看来，这些人都是没有什么才干的，
因他才干的，
一些人招了，招过来。
但是主就将这些人来招过来，
把天带到地这样大的，
把要天带到地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竟然是记住这十二个好像名不见经传的人来承担，
好像就要接着这十二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去承担，
而起码是做一个做那个扩展的先锋的人物，
起码就叫他们做一个扩展先锋的人物。
那么这个天国究竟可靠不可靠？
究竟这个天国是可靠不可靠？
但是感谢神，神并不是叫我们去怀疑天国，
但感谢神，神并没有叫我们怀疑天国，
因为天国是他所要做的事，
因为天国是他所要做的事情。
我们会产生怀疑是怀疑这十二个人，
我们要产生怀疑的是怀疑这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的当中，
这十二个人当中
还有一个是卖耶稣的犹大，
还有一个是卖耶稣的犹大，
也就是用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叛徒，
用人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叛徒。
那么主也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怎么样，
主也都知道这些人是怎样，
但是神的定规就是这十二个人，
但神所定规的就是这十二个人。
那如果主站在人的地位上又知道这些人的那一些实际的情形，
如果主站在人的地位上同埋也都知道这些人的情形，
那你叫他怎么能接过这十二个人来呢？
那你就怎样来去能够接过这十二个人来
啊？把天国那样大的一个事情就交托给这十二个人吗？
将天国这么大的事情就交给这十二个人吗？
那用人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
用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
就算人能接受十一个，
就算人能够接受十一个，
那第十二个卖主的犹大怎么可以接受呢？
但第十二个卖主的犹大是怎样能够接受呢？
那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我们看到那是通宵祷告出来的结果，是这十二个人，
那个就是通宵祷告出来的结果，就是这十二个人。
那这十二个人招过来的时候，那就显明主接受这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招过来的时候就显明了主接受这十二个人，
不仅是接受这十二个人，
不单止接受这十二个人，
还给他们权柄，
还给他们权柄。
那我们注意那个话，
我们注意那个话，
给他们权柄，这个是主主动做的，
给他们权柄是主动做的。
然后这十二个人来了，主就给他们权柄，
这十二个人来了，主就给他们权柄。
那这个权柄是要做一些一般人做不来的事，
这权柄是要做一些一般人所不能够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去留意主要他们做什么事的时候，
但我们当留意主要他们做什么事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很严肃的问题在，
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很严肃的问题。
那赶逐污鬼，那是对付黑暗的权势，
赶逐污鬼是对付黑暗的权势，
而医治疾病那是挽回堕落的族类，
医治疾病是挽回堕落的族类。
好大的一个工作内容，
好大的工作，
好严肃的一个工作内容，
好严肃的工作内容。
那么叫这十二个人来做，
咁就叫这十二个人来做，
可以做吗？
可以做吗？
那这只是人的问题，
这个只是人的问题，
但这却不是主的问题，
却不是主的问题。
所以马太福音就是那么轻松的就记录了这一件大事，
所以马太福音就咁轻松咁记录咗呢件大事。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就给他们传递。
耶稣叫咗十二个门徒嚟，就俾你权柄。
那这十二个人是什么人呢？那比萨就列出来了，
对啊，就列出来。
那刚才我们说这些都是在人看来都是小人物，
好像我们说这些人看用人来看都是一些小人物，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就因着主这样的一个接受 神的安排，
就因着主所接受呢个神的安排，
就突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就突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属灵的服事，
属灵的服事
不在乎人的出身和背景，
不在乎人的出身和背景，
而在乎人对神的权柄的接受，
而在乎人对神的权柄的接受。
那么但是我们马上就会问了，
但我们马上就会问，
那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接受神的权柄的，在当时
这些人当时没有一个接受神的权柄的，
但是我们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主知道他们在那一个时候都不是接受权柄的人，
主知道他们在那个时候都不是接受权柄的人，
人的天性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接受权柄的，
人的天性根本就没有一个是愿意接受权柄的，
但是主把他们召聚过来的时候，
但是主将他们召聚过来的时候
是要造就他们去学习接受权柄，
是要造就他们去学习接受权柄，
然后就让他们成为天国的工人，
然后就使你成为天国的工人，
那能不能接受那就是在乎他们如何来向着神了，
能不能接受就在乎他们如何能够向着神，
感谢主，当中十一个都能慢慢慢慢的学上去，
感谢神这十一个都能够慢慢慢慢地学上去，
只有一个犹大就一直没有跟上来，
只有一个犹大就一直都没跟上
来，那他的结局我们也都知道了，
结局我们也都知道
那是以后的事情，
那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这一个选召这十二个人的事情上面，
但我们在选召这十二个人的事情上面，
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做神的用人，
做神的用人
主要的不是把工作做到人人都满意，
主要不是将工作做到人人都满意，
乃是要把神的权柄带出来，
那要将神的权柄带出来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观念，
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观念，
这十二个人在那一个时候都不配接受权柄的，
这十二个人当时都是不配接受权柄的，
哪一个人有这个条件，
哪一个人有这个条件呢，
但是主就把权柄给他们，
但是主就将权柄给他们，
但是我们又要注意了，
但我们又要注意
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样的事实
不能拿到教会里面来用，
是不可以拎到教会里去用，
也许我们就会问，
或许我们会问，
怎么主能用我们在教会里不能用，
怎样主可以用我们在教会不可以用呢，
那弟兄姊妹们你留意这件事，
弟兄姊妹们你们留意这件事情，
主赏赐权柄的这一点，
主赏赐权柄的这一点
在当时还是根据神在旧约里的时候做工的那一个法则，
在当时仍然是根据神在旧约里面所做工的法则，
那么在旧约里面做工的法则，
在旧约里面做工的法则，
神并不根据人的那个实际来让人显明他的权柄，
神并不根据人的实际来显明神的权柄，
乃是根据神的那个工作的需要，神显出他赏赐权柄的那一个事情，
那是根据工作的需要而去显出神的权柄，
因为在旧约我们看到神赏赐权柄也是透过圣灵，
因为我们看到在旧约神赏赐权柄也都是透过圣灵，
那么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使用哪一个人神就把圣灵赐给哪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神要用哪个人神就将圣灵给哪个人，
那么当那个工作完成了以后神就把圣灵从那个人身上收回，
当个工作完成的时候神就将个灵从个人身上收回，
最明显我们就看扫罗，
最明显的我们就看扫罗，
扫罗这个人不能说他是一个很拣选神的人，
扫罗这个人不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拣选神的人，
但是神指点撒母耳去选他做王的时候，
但是神指点撒母耳去选他做王的时候，
神就把圣灵给他，
神就将圣灵给他，
等到后来扫罗不能成就神的心意，
等到后来扫罗不能够成就神的心意，
神就把圣灵从他身上收回了，
神就将圣灵从他身上收回。
那么神把圣灵从扫罗的身上收回来以前，是不是扫罗会比较好一点呢？
咁神将圣灵从扫罗身上收回的时候之前，扫罗系比较好一啲呢？
那在人看来好像他是好一点，
喺人嚟睇好似系好一啲，
但是在神看来，神老早就知道他从头到末了他都是不拣选神的。
但是在神来看，神从一早就知道他一直都是不是拣选神的。
那大卫，
大卫
是很有，从人看来他的确是带着许多的残缺，
大卫从人来看是带着很多的残缺，
但是他有一个拣选神的心思，
但是有一个拣选神的心思。
那所以神把圣灵赐给他，也继续不住的使用他，
所以神将圣灵赐给他，亦都继续咁使用他。
大卫在软弱犯罪了以后，他会悔改。
大卫将他软弱犯罪的时候，他会悔改。
扫罗没有，
扫罗冇。
但是我们注意，当大卫悔改、向神认罪、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的里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但是当我们注意大卫犯罪悔改向神祷告认罪的时候，他的祷告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神啊，求你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
我说：神啊，求你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
那大卫知道神做工的法则，
大卫知道神做工的法则，
如果神把圣灵收回，那就是神不再使用这个人。
如果神将圣灵收回，就是说神不再使用这个人。
那神如果仍然让圣灵留在那个人的身上，就是说神还继续要使用那个人。
如果神仍然将圣灵留在那个人身上，就是说神仍然要使用那个人。
大卫很知道这个，
大卫很知道这个，
他也实在愿意给神用，
他也真实在愿意给神用，
所以他就向神有这样一个祷告，
所以他就向神有这样的祷告。
那这样的一个祷告，
这样的祷告
只能在旧约的时候做祷告，
只能在旧约的时候做祷告，
就不可能在新约的里面做这样的祷告，
是不可能在新约里面做这样的祷告。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原因是什么？
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节几章的时候，就很清楚地看到的。
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十五、十六章的时候，就很清楚地看到。
当我们信主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
当我们信主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
主就让圣灵住到我们里面来。
主就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里头的话说明，他就永远与你们同住。
里头的话就是说他永远与你们同住，
既然是永远与我们同住，那就是说圣灵不会离开的。
跟着说永远与我们同住，就说圣灵不会离开的。
那这是新约里面的那一个实际，
这个是新约里面的实际。
圣灵一直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不离开的。
圣灵一直内住在我们的里头，他不离开的。
至于我们能不能让圣灵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显出他的管制，那是另外一件事。
至于我们这个人能不能够用圣灵显出他的管制，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起码我们肯定一件事，圣灵不会离开在新约里面的那些蒙恩得救的人。
起码我们能够肯定圣灵是不会离开在新约里面蒙恩得救的人，
但是在旧约就会的，
但在旧约就会。
那所以在这里主把权柄赐给那十二个门徒，
所以主在这里将权柄赐给那十二个门徒，
乃是根据旧约神做工的法则，
乃是根据神旧约做工的法则。
而这个赐圣灵给神所要使用的人，是不根据人的那个属灵的实际的。
这个赐圣灵给人是不根据人属灵的实际。
我们看古列王，
我们看古列王，
这个是与神根本毫无关系的人，
这个是根本同神无关系的人。
那神使用他，
神使用他，
神就给他有圣灵的引导，
神就给他有圣灵的引导。
先知巴兰，
我先知巴兰，
这个也是跟神毫无关系的人，
也都是一个同神无关系的人。
但是神要用着他在那里显明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一些安排，
但是神亦都用着他来显明神和以色列人身上的一些安排。
神也让他在圣灵的供应的底下来做了工，
神亦都给他在圣灵的供应之下做了工。
还有约拿，我们很更清楚看见了。
还有约拿，我们更清楚。
这个人翻来覆去的，
这个人翻嚟覆去，
但是神的灵在他里面还是显明啊，神的工作，
但是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仍然显明神的工作。
嗯，因为这个是旧约的法则，
因为这个是旧约的法则，
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但是到了新约就不一样了，
圣灵既然一次进到我们里头，就住在我们里边。
圣灵既然一次进入我们的里头，就住在我们的里头。
那么所以因此那人在神的面前就必须要对了，
所以因此人在神的面前就必须要对了
啊，不对就圣灵就不能做工，
不对就圣灵就不能够做工，
对了圣灵就有了出口，
对了圣灵就有了出口。
那这是新约和旧约的两个不同的时期的里头圣灵的工作的那个不同点，
这个新约和旧约两个不同时期圣灵所工作的不同
啊，我们好像扯出去扯得太远了，
我们好像扯得太远。
那我们回到第十章来，
我们回到第十章，
我们留意这里是工人的被选立，
我们留意到是工人的被选立。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从这一个短短的一段的记录的里头，
从这个短短的记录一段里面
就显明了那工人的那个背景与出身并不是最重要，
就显明了工人的背景和出身并不是最重要，
学习服神的权柄那是最重要的，
学习服神的权柄是最重要。
那因为必须要学习服在主的权柄的底下，
因为要必须学习服在主的权柄下，
然后才能使神所要做的做成功，
然后才能够使神要做的做成功。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许说得清楚一点，
弟兄姊妹们，我们说他说得清楚一点，
那主把权柄赐给他们，
主将权柄赐给他们，
那究竟是赐什么权柄呢？
究竟是赐什么权
柄？那个权柄是什么东西呢？
那个权柄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现在一般一些好些人所说的是把就是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呢，或者恩赐呢？
是不是就像现在一般人所讲的圣灵的能力和恩赐呢？
如果我们细细的读神的话，
如果我们细细的读神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觉，
我们就会发觉
不是圣灵的恩赐，
不是圣灵的恩赐，
也不是圣灵的能力，
也都不是圣灵的能力。
当然当这个权柄显出来的时候是有圣灵在那里操管，
当这个权柄显出来的时候是有圣灵在那里操管，
但是这个权柄的本身不是圣灵的恩赐，
但这个权柄的本身不是圣灵的恩赐。
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能看到这样的一件事呢？
我们从哪个地方能够看到这样一件事呢？
那我们真的不翻圣经了，我告诉弟兄怎么就好。那你在路加福音的里头，你就记得那主有一次差遣门徒出去给他们传饼。
我们现在不翻圣经，我只是讲给弟兄姊妹听，在路加福音我们就记得主有一次差遣门徒出去，
那等到门徒们在外头服侍完毕回来了，
等到门徒在外面服侍完毕回来了
啊，他们都很兴高采烈的，
他们都很兴高采烈，
因为他们又能赶鬼，
因为他们又能够赶鬼，
他们又能治病，
他们又能够治病，
又能叫大麻风的得洁净，
又能够叫大麻风的得洁净
啊，很多神就奇事都行出来，
很多神的奇事都行出来，
所以他们很开心，
所以他们很开心，
那么他们就回到主那里去，
那我们就回到主那里去，
他们就向主报告了，
他们就向主报告啊，
他说主啊，
主啊，
因着你的名啊，连鬼也服了我们，
因着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
那弟兄姊妹都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弟兄姊妹们都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
那从哪个记载的里头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了，
从那里的记载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这个权柄是什么？
这个权柄是什么？
是主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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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的名。
那是当主的名一使用出来的时候，
当主的名一使用出来的时候，
那么一切黑暗的权势都要在主的面前倒下去，
一切黑暗的权势都要在主的面前倒下去。
那这个权柄是主的名，
这个权柄是主的名，
所以在哥罗西书的上头就告诉我们一个事，
所以在哥罗西书上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啊，你们不管做什么，
你们不管做什么
或行事
或行事
啊，或者做什么事情都好，
或者做什么事情都好，
都要奉 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都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他的名就是权柄，
因为他的名就是权柄，
因为他的名就是他的自己，
因为他的名就是他的自己。
那他的自己一出来了，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了。
他的自己一出来，就什么事情都好解决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
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第十章的里面，主选召了工人，使用着工人，但是也确实在使用工人的过程的里头去造就他的工人。
所以我们在第十章看到主选召工人，使用工人，但也都在使用工人的过程去造就工人。
啊，我们看到主当时并没有马上开一个神学院让人进到那里去学了几年出来哈利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当时主并没有开一个神学院给人去学了几年出来就得了。
我们看见主把人一召来的时候就让他在那里服侍。
我们看到主召的人来就给你服侍，
就跟着主在那里学习在操练，
就跟着主在那里服侍操练。
那第十章我们很清楚看见主是借着工作来造就工人。
我们很清楚第十章看到主是借着工作来造就工人。
当然这个工作不是一般的工作，
当然这个工作不是一般的工作，
那是主所要做的工作，
但是主所要做的工作。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整个第十章都叫我们看到主从各种好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让神的工人学习服传柄的功课。
从第十章我们就看到主从好不同好几个不同的方面来使主的工人学习服权柄的功课，
为要叫主的工人都是一些服传柄的人，
我要叫主的工人都是一些服权柄的人，
然后好使用主的名，
然后好使用主的名。
那我们往下去看，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往下看就看到这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从第五节开始来注意，
现在我们从第五节开始来注意。
那从第五节一直到那个第九节，
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
我们细细的去看的时候，
我们细细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是主差遣他们的时候主给他们的一个吩咐。
我们就看到是主差遣他们的时候主给他们一个吩咐。
那这一个吩咐从大处来说，那是天国扩展的策略。
这个吩咐从大处来看是天国扩展的策略。
那从个人来看，乃是工人做工的那一个策略。
从个人来看，乃是工人做工的策略。
不管你从大处来看也好，从个人来看也好，那原则是一样的。
如果你从大处来看，从个人来看，个原则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把这一段好像是一个工作的策略的话来把它留意一下。
我们将这一段好像是工作的策略的话来留意一下。
那头一件事情叫我们遇到的，
头一件叫我们遇到的事情就是
乃是工作的先后的次序，
那是工作先后的次序，
或者说是工作的对象的先后的次序，
或者是说工作的对象的先后次序。
那么很清楚，我们就知道主在这里给他们那个教导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一个次序。
我们很清楚看到主给他们这个教导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次序。
从应用上面来说，
从应用上面来说，
也就是说从近处开始一直做到远处，
就是说从近处来开始一直做到远处，
而从最接近你的人中间开始而做到那些远方的人，
从最接近你的人开始做起一直做到远方的人。
这是使徒行传也是这样给我们看到了，罗马书就更清楚来指出这个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的次序。
罗马书就更清楚给我们看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次序。
那我们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千万不要误会，
好像主没有把外邦人放在心上，
好像主没有将外邦人放在心上。
我们不能这样看，
我们不能够这样看，
我们必须要看见神的那个计划执行的次序。
我们必须看到神的计划的执行的次序。
那我们的主就是按照神的计划来执行那一个次序。
我们的主就是按照神的计划来执行那个次序。
那么我们在以前我们看过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看过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白夫长的家人病了来求主医治，
夫长的家人病了去来求主的医治，
那主就给他得医治了，
那主就给他得医治了。
那么当时主就很称赞这个白夫长，
当时主就很称赞这个白夫长，
说像他那样的信心在以色列家也都不多见，
就说好像是个信心在以色列家也都不多见。
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那个白夫长是外邦人，
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个白夫长是外邦人，
外邦人主也并没有拒绝，
外邦人主也都没有拒绝。
我们又看到那个推罗推罗西顿的那个还没有到啊，是，那我们也看到主从没有推却那个外邦人，
我们也都看到主没有推却个外邦人，
就是外邦人来到他的面前，他还一样让他们来得着天的恩惠，
就是外邦人来到他面前，他也都是让他们得着天的恩惠。
但现在真正的执行那个天国扩展的工作的时候，那为什么好像主把外邦人贴在一旁呢？
但是现在真正执行天国的扩展，为什么主好像将外邦人撇在一边呢？
因为主的话是说得很清楚了，
因为主的话讲得很清楚，
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哪里去，
宁可往以色列人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
谁走谁传讲话天国近了，
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了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
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来，
那这样说是不是外邦人被鬼附那就让他附下去了，
这样说是不是外邦人被鬼附就被附上去
了，外邦人有了那个不治的病就让他病死了就算了，
外邦人有个不治的病就被你病死了就算了。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这里的话呢，好像主有这个意思，
如果你看这里的话好像主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去领会主的安慰，是先给亚伯拉罕，
角度的应许是先给亚伯拉罕，
借着亚伯拉罕而加给他的子孙，
借着亚伯拉罕加给他的子孙，
那所以以色列家乃是承受天国的那头一个头一批人，
所以以色列家乃承受天国的头一批人，
说你看主在这里说以色列家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主说以色列家是什么，
是迷失的羊，
是迷失的羊，
原来就是属神的，
原来就是神的，
已经是属归于神的，
已经是归于神的，
他们的那个隔离就已经说出他们是属于神的，
他们的隔离就已经说出来是属于神的，隔离就讲出来就是属于神的，
但是现在他们远离了神，
但现在就远离了神，
迷失了，
迷失了，
那说先要把家里的人迷失了的找回来，
所以说先将家里的人迷失了的找回来，
这是从神的应许和神的信实这一方面来看，那神也必须要先在以色列家开始，
这是从神的应许和神的信实，神也都是要先从以色列家开始，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所以这个是天国扩展的策略的里头头一点，
这个是天国的扩展的策略里头的头一点，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了，
第二个我们要看
天国的扩展它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天国的扩展的内容是什么呢，
乃是在显明属天的权柄，
乃要显明属天的权柄，
天国在什么地方扩展，
天国在哪里地
方，或者说天国扩展到什么地方，
或者说天国扩展到哪个地方，
属天的权柄就要显明在什么地方，
属天的权柄就要显明在哪个地方，
那我们来注意主在这里说到那当他们被差遣出去的时候那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主在这里讲到当他们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什么，
第一他们要说，
第一他们要讲，
然后他们要做，
然后你要做，
说的是什么呢，
要讲什么呢，
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
天要临近地了，
天要临近地了，
天要来到了，
天又来到了，
天的传定要在地上显出来了，
天的权柄要在地上显出来了。
那这个是他们所传的，
这个是他们所传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虽然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传天国近了，
所以现在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传天国近了，
我们乃是传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又活了，
我们乃是传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又活了。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但我们千万不能够忘记，
基督死了又活了，
基督死了又活了，
那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
不是停留在叫人得着拯救，
不是停留在叫人得着拯救，
乃是要把人接回天的国度，
那要将人接回天的国度。
那以前全天国进了的时候，那个很直接的，
以前全天国进了个是很直接的，
那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绕一个圈，但是还是回到那个地方，
现在我们传福音好像兜了个圈，但仍然是回到那个地方。
第二步又到这个地方，
第二步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从个人得救而到教会的建造，
我们看到从个人得救到教会的建造，
而教会的建造而引进天国，
而教会的建造而引进天国。
所以我们看见还是要回到这一个，
我们看到仍然是要回到一个。
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不是传天国近了，
虽然我们今天不是传天国近了，
但是我们却不能忽略天国要建立的这一个实际，
但我们却不能够忽略天国建立这个实际。
那所以在这个策略上面，这个是一个属天的权柄的彰显，
在策略上面是一个属天的权柄的彰显。
那这个天国进，天国要来，那这个是要说的，
这个天国要来是要讲的，
但是还有一些要做的，
还有一些要做的。
那他做的是什么呢？
做的呢？
那主在这里说到四件事情，
主在这里讲到四件事情，
但是不是只是去试验一件四件事情呢？
但是不是只是这四件事情呢？
不是，
不是，
这四件事情乃是四个原则，
这四件事情是四个原则。
头一个是医治病人，
头一个医治病人，
那这个医治病人，
这个医治病人
乃是说到当天的传柄一显出来的时候，人的生活就进入正常，
那是讲到话，天国权柄显出来的时候，人的生活就进入正常，又进入正常。
那说医治疾病的医治病人的这一点，不仅是指着我们肉身的那个毛病。
所以医治病人这一点，不是净系指着我们肉身的毛病，
同时也是指着我们灵性里面或者属灵上的毛病。
同时也是指着我们灵性同埋我哋属灵上的毛病。
这个要医治。
这个有意思，
要让他回到正常，
要将他回到正常，
让人在神面前活在一个正常的生活里头，
让人在神面前活在一个正常的生活里头，
没有软弱，
没软弱，
没有缺陷，
没缺陷。
第二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叫死人复活，
叫死人复活，
那是很清楚了，
是很清楚的。
那就是这个生命的那个正常了，
这个就是生命的正常。
死亡不该在神所造的人的身上的，
死亡是不应该在神所造的。
因为当人被造的时候，神给人的那个生命是不死的生命，
因为当初人被造的时候，神给人的生命是不死的生命。
虽然那时这个不死的生命没有神的儿子的成分在里头，
虽然当时这个不死的生命是没有神儿子的成分，
但是那个生命是不死的，
那个生命是不死的。
但是因着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引来的那一个结果，
但因着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引来的结果，
这个不死的生命成了该死的生命，
这个不死的生命成了该死的生命。
那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一死，
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
一死，好像把人完全捆绑住了，
所以好像将人完全捆绑住。
但现在天的权柄显出来叫死人复活，
但现在天的权柄显出来叫死人复活。
虽然当时叫死人复活，活过来的人到头来还是要再死，
虽然当时叫死人复活，活个人的来到头来仍然要死，
但是已经是在那里显明这个船的，
但已经在那里显明一种
把从来没有人能摸得到的那一个死的船的打破了，
将从来没人能够摸得到的这个权柄打破了，
恢复人的生命回到正常，
恢复人的生命回到正常。
那这是天的船的显明的第二个，
这个天的权柄显明的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叫长大麻风的得，长大麻风的得洁净。
第三个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那当然，长大麻风是具体的，是长大麻风。
当然，长大麻风是具体的，是长大麻风。
但是长大麻风的那一个，又确实在圣经里头是一个罪的表号。
但长大麻风又确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罪的标号。
我们把它带进去的话，那乃是说天的船底一显出来，那人的罪就要得洁净。
我们将带入去就话，当天的权柄显出来，人的罪就得洁净。
那这是第三个，
这个第三个。
那第四赶逐污鬼，
第四赶逐污鬼，
那就是完全的压制那个黑暗的权势，
就话完全的压制黑暗的权势
啊，打破撒旦的权柄，
打破撒旦的权柄。
那这是当时神给门徒们的那个传柄的内容，
应该当时神给门徒们的内容，神的内容
啊，那个传柄里头就是包含了这四方面的那个事实，
这个传柄的里头就是包含了这四方面的事实。
那这里我们就回头可以了解刚才我们所用了很长时间说的那些话了。
现在我们就能够回头了解当时我们刚才我们用很长时间讲的那些话。
你说怎么可能那个卖主的犹大能使用这样的产品，
怎样卖主的犹大能够使用这个权柄呢？
那只有在旧约的那个神做工的法则上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只有在旧约神做工的法则里头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在新约里头，在教会的里头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事情，
在新约里头教会里头就不再有这样的事情。
那因此我们要注意，
因此我们要注意，
我们不能单凭那个显明传柄的那种现象来决定一个人的属灵的情形。
我们就不能够单凭传柄的显明来决定一个人属灵的情形。
那这样不是说既然在新约里头不再有这样的事情，那怎么不可以凭着人的表现来领会他属灵的实况呢？
咁我哋话，如果喺新约里头唔会有咁嘅事情出现，我哋点样唔可以凭着人属人嘅表现嚟决定人嘅属灵情况呢？
那如果属灵的世界的里面只有神自己，那我们说这绝对可以。
如果属灵嘅世界里头只有神自己，我哋就话绝对可以。
但是问题就是，
但问题就是
在属灵的世界的里面，除了神以外还有撒旦。
在属灵的世界里头除了神之外还有撒旦，
撒旦也能给人有权柄，
撒旦也都能够给人有权柄。
那所以因此单看那个属灵的表那个现象单看那个传柄的现象，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属灵的情形是对或者是不对。
所以说当单单看权柄的现象，我们不可以说一个人属灵的情况是对或者不对，
我们必须从他那个实际的那个生命的表现来看，而不是看那些超然的事实的表现。
我们必须从一个人生命的表现来看，而不是看个超然的现象。
那我们不扯得太远，我们还是回到这里来。
我们不扯得太远，回到这里来。
那这个显明属天的权柄，
这个显明属天的权柄
是不能给人来限制的，
是不能够给人来限制的。
那个意思就是说，
那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属灵的权柄乃是为了带出天国的，
这
个实际的
灵的权柄乃是为了带出天国的实际的，
而不是为着这一个目的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的，
而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以外的其他任何的目的。
我们怎么说这个话呢？
我们怎样讲这个话呢？
因为主在这里说，
因为主在这里说，
你们白白得来的，
白白得嚟嘅，
也要白白的舍去，
亦都要白白嘅舍去。
这个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就是借着上面这一个传柄，来发表的。
呢个白白得嚟，白白舍去，就系接着上面呢个发表权柄嘅发表嘅。
这是门徒给他差遣出去，
呢个门徒俾差遣出去，
他们接受这个传柄是没有条件的。
佢哋接受呢个权柄系冇条件嘅，
所以他们不能扣留。神的传柄，
所以他们不能够扣留神的权柄，
他们也不能用神的传柄来为自己寻求好处，
他们也都是不能够用神的权柄来为自己寻求好处，
而更不能用神的传柄来夸耀人的本领，
更不能够用神的权柄来夸耀人的本领，
因为他们是白白得来的，
我们是白白得来的，
他们也该白白的交出来，
他们也都应该白白的交出来，
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夸的，
对他们来说他们没什么好夸
的，他们只不过是主的传柄从他们身上流过一下而已，
只不过是主的权柄在他们身上流过一下而已，
如果要借着这一些的来寻求什么属地的好处，
如果要藉着这些来寻求什么属地的好处，
那这个路就不对了，
这个路又不对了，
这就不是神要让那个属天的传柄彰显的那个目的了，
这个就不是神要用将属天的权柄彰显的目的。
那在美国我们接二连三的看到好些那些电视的布道家接二连三的出大问题，
在美国我们接二连三的看到很多个电视大报道家接二连三的出问题，
你看到他那个很主要的一个东西，
我看到好主要的，
他们很鼓吹医病，
他就好鼓吹医病，
但是他们借着这一些，
但是他们借着这些
去鼓吹人来把钱送到他们那去，
去鼓吹人将钱送到他们那里去。
那贝克为什么坐牢？
贝克怎样会坐监呢？
钱财的问题，
钱财的问题，
还不是其他的主。他坐牢的那个被判牢的那个问题不是其他的那个原因，乃是钱的问题，
他被判牢的原因不是其他的原因，是钱的原因。
那如果他真是有神给的传柄，
如果是真的有神给的权柄，
那这个传柄只能在那里显明神的作为，
这个权柄只能够在那里显明神的作为，
而不可以在那里丰富他的自己，
不可以在那里丰富他自己，
但是他是这样做的，
但是他是这样做，
这不是主的差遣，
这个不是主的差遣，
主的差遣乃是说你白白得来的就白白的舍去，
这个差遣乃是说你白白的得来就白白的舍去，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
事，因为神把传柄赐给门徒，
因为神将权柄赐给门徒，
乃是为了天国的扩展，
那是为了天国的扩
展，所以人不能扣留神这一个传柄的彰显，
所以人能够扣留这个神权柄的彰显，
那这个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第三点呢？
以神的信实为粮，
以神的信实为粮，
那神主差遣他们，
主差遣他们，
主没有给他们任何的那个开办费，
主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开办费，
也没有给他们生活费，
也都没给他们生活费，
他就让他们去了就是，
就给他们去了，
并且还告诉他们说，
并且就告诉他们说，
多余的只要身上有的就够了，
要身上有的就够了，
不需要多带，
不需要多带，
那人家就问了，
人家就问了，
那我们吃什么，
那我们吃什么呢，
那我们衣服脏了洗过了以后，那我们穿什么，
那我们衣服污糟了，我们洗过之后着咩呢？
我们的主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的主
对一个人来说是怎样的重要，
我们的主并不是说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人来说是有的重要，
你没有生活的需用，你活不下去你还做什么工呢，
你没有生活的需用，你不活得下去还做什么工呢，
但是主就是让他们这样子去，
但主就让他们这样出去，
你说这样怎么可以呢，
你说这样怎么可以呢，
但是感谢主，
那感谢主，
主告诉他们，
主告诉他们，
虽然你们是空手出去，
虽然你们是空手出去，
但是你们不会缺乏，
但你们不会缺乏，
你们去的时候要这样做，
你去的时候要这样做，
你到一个地方，
你到一个地方
你就打听，
你就打听
有哪一些人是比较善良的，
有哪些人是比较善良的，
就投靠到他们那去，
就投靠到他们那去，
然后神就会用着他们来做他们的供应，
神就会用着他们来做门徒的供应，
而门徒呢却把神的祝福带进那一个家，
而门徒也都将神的祝福带进那个人的家。
那么在人看来，这个话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冒险了，
在人来看这个做法实在太冒险了，
怎么可以这样呢，
怎么可以这样呢，
没有把握了，
没把握，没把握，
要是饿死了怎么办呢，
如果死了怎么样呢，
主没有给他们看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也没给你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因为神让他们在这个世上学习去支取神的信实，
因为神让我们在这件事上学习支取神的信实，
以神的信实为粮，
以神的信实为粮，
那一个做工的人他必须承认又经历神是信实的，
一个做工的人他必须承认神是信实的，
那这样他才能做神的工，
这样他才能够做神的工，
不然的话你在那里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怎么样，
不是的话你在那里说我们的神是怎样怎样，
那结果人家问你怎么知道你的神是这个样，
结果人家会问你怎样知道你的神是这样呢，
你就没办法说话了，
你就没办法说话了，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做神工作的人真实的经历神的事，
做神工作的人是真实经历神的事情，
那他就是带着神的信实在那里去发表神的事情，
而且带着神的真实来在那里发表神的事情，
表面上这里好像是说生活的问题怎么解决，
表面上好像这里说生活的问题怎么解决，
实际乃是让神所用的人去经历神的事情，
实际上乃是让神所用的人自己去经历神自己，
几十年以前在中国北方有一批基督徒，他们称为耶稣家庭，
在几十年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一批基督徒，他们称为是耶稣家庭，
他们就是这样做，
他们就是这样做，
他们给打发出去传道的那些弟兄姊妹，
他们被打发出去传道的弟兄姊妹，
家里头就是给他一双筷子一个碗，
屋企就俾你一双筷子一个碗，
那他们就出去，
他哋就出去了。
那么，那这样耶稣家庭的人是不是都饿死在路上呢？
点解话耶稣家庭嘅人系咪都饿死喺路上？
在冬天出去的时候，是不是也冷死在路上呢？
冬天出去嘅时候，系咪亦都冻死喺路上呢？
耶稣家庭是不是就慢慢的就停止了呢？
耶稣家庭系咪慢慢就停止嘅呢？
虽然最近我们不知道耶稣家庭的那个实在的光景是如何，
虽然最近我们不知道耶稣家庭的实在光景如何，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确实看到耶稣家庭的这一个工作啊，他们扩展得好快，
但是当时我们确实看到耶稣家庭这个工作确实扩展得好快，
特别是往西，从他们从山东开始一直往那个西北那方面发展，
他们由山东开始一直往西北去发展，
虽然共产党来了以后好像把他们压制的打散了，
虽然共产党来的之后好像将他们压制打散了，
其实也不就是像其他的教会一样，那弟兄姊妹们都转到地下去了，
其实亦都像其他教会的一样，弟兄姊妹都转到地下去，
这一两年那个呼喊杂那个刊物季刊上面就登载了一些耶稣家庭的消息，
这一两年的呼喊杂志上就登载了一些耶稣家庭的事实，
虽然他们并没有很明显像过去那样的公开，
虽然他们没很明显好像过去那么公开，
但是他们并没有绝迹，
但是他们并没有绝迹，
那感谢神，
但感谢神，
神训练他所用的人必须是去经历神的信息，
神训练他所用的人必须经历他的信实，
那然后第四点，
然后第四点，
那所有做神工作的人都是以主的话作为他们工作的内容，
所有工作的人都是以主的话来去做他们工作的内容，
在主的话以外他们所做的就不是主所要他们做的，
在主的话以外他们所做的就不是主所要他们做的，
前几天有一个从温哥华挂一个电话来找我，
前幾日有一個在温哥華打電話嚟揾我，
他聽說我十二月底要到温哥華去。
你聽講話我話十二月底要到温哥華去。
他就要求來訪問。
他就要要求訪問。
來做一些訪問的那個錄影記錄。
你做一些訪問的錄影記錄。
他是很清楚的說，這是他們作為福音預工的一些的工作。
好清楚的話，呢個係作為福音預工嘅一啲工作。
他問我能不能找一個時間給他們。
他問我能唔能夠揾一啲時間俾佢哋。
我很客氣的對他說。
我好客氣咁對講。
我說我對福音預工這個事情啊，我是不大阿門。
我話我對福音預工呢個事情係唔係好阿門。
福音就是福音啊，哪裡找這個福音預工出來？
福音就係福音，點樣會有福音預工呢？
你要就傳福音，要就不傳福音。
要就話寫傳福音，要就唔好傳。
哪裡弄一個什麼福音預工？
點解要用一個福音預工？
這都是這最近就是來二十年的人搞出來的花樣。
呢個就係近嚟十年、二十年人都搞出嚟嘅花樣。
我們在這裡看到主差遣門徒的時候，很清楚地告訴他們說，是說主要說的話。
我們很清楚在這裡看到主差遣門徒的時候是要講主所要講的話。
我們注意在這裡十四節那一句話，
我們注意在這裡十四節那句話，
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的人，
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的人。
那為什麼要聽你們話？
為什麼要聽你們話？
因為他們說主的話。
因为他们是讲主的话，
是主的话，所以人就要听。
是主的话，所以人就要听。
不听他们的话，就是不听主的话。
不听他们的话，就是不听主的话。
那么我们到第十章末了的时候，主好像来做了一个总结。
那我们到第十章的末了，主好像做了一个总结，
就把这个件事情表达得很清楚了。
就将这件事情表达得很清楚。
我们等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说明。
我们等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讲明。
那个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天国扩展的策略上面，必须是传神的话。
在天国扩展的策略上必须要传神的话，
是以主的话作为服事的内容，
是以主的话来做服事的内容，
而不把主的话以外的事物来掺杂到主的工作的里头，
不将主的话以外的事物掺杂到主的工作里头。
那末了第五点，
末了第五点，
那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
那点也都好重要的。
那当然你是传主的话，
当然是传主的话，
人的反应有同情有不同情，
人的反应有同情不同情。
虽然给差遣的人知道他们所背负的那一个任务是如何的严肃，
虽然被差遣的人他们知道他们所背负的任务是如何的严重，
但是主告诉他们要学习一件事，
但主告诉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
不要越过主的界限，
不要越过主的界限。
一切的审判，
一切的审判
都要留给主自己去执行，
都要留给主自己执行。
但是门徒们却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表明，
但门徒却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表明，
但仅是表明而已，
但仅仅是表明而已。
他们不能在那里发脾气，
我们不能在那里发脾气。
你不要说躲在脚下的尘土是发脾气，
你不能够说在那里踩脚下的尘土来发脾气
啊，不是，
不是。
主叫他们这样做，如果那个城那一个家他们不听你的话，
如果那个城个家他们不听你的话，
你不要对他们发脾气，
你不要对他们发脾气，
也不要不必责备他们，
你都不必责备。
但是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动作，
但你必须做出一个动作，
你要把脚上的尘土踏下去，
你要将脚下的尘土踩下去，
表明将来他们所承担的结果与他们没有关系，
表明将来他们所承担的结果跟他们没有关系。
将来审判显出来的时候，主会执行。
将来审判显出来的时候，主会执行。
门徒也知道那个结果。
门徒也都知道那个结果。
但是，门徒确实要用一个很柔和的心来表明这一个严肃的事实。
但是门徒却要用一个很柔和的心来表明一个事实。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就末了这一点，
末了这一点
乃是让主来掌握 那个审判的权柄，
那要让主来掌握这个审判的权柄，
让主亲自去施行那一个权柄，
让主来亲自去执行这个，
人不代替主做什么事情，
人是不代替主，
人只是宣告神的心思，
人只是宣告神的心思
啊，其他的事情让主自己去掌握，
其他的事情让主自己掌握
啊，不能说我们已经知道那一个，我们代替主去掌握那个事情，这个不可以。
唔好话我哋知道嗰个，我哋代替主去执行个事情，唔可以。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工人在工作上的那一个策略。
弟兄姊妹们，呢个系工人喺工作上嘅策略。
啊，也可以说是工人的一些属灵的修养。
亦都可以话工人喺属灵上嘅修养。
那么主，所以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
所以喺呢一度我哋已经睇到。
主把门徒，这12个门徒招聚过来。
主将这12个门徒招聚过来，
并不是因为他们成熟，
并不是说因为他们成熟，
乃是要借着服侍的工作来造就他们，
乃要藉着服侍的工作来造就他们，
一边做工一边接受造就，
一边做工一边接受造就，
这是主当时在扩展天国的过程的里头的一个策略性的表达，
这个是当时主扩展天国的一个策略性的表达。
那这样的一个策略，今到现在，神的儿女们中间还是那样准确的。
这个策略到如今在神儿女的身上仍然是准确。
那么更详尽的那些话，我们要留到读下文的时候，我们再把它交通出来。
更详尽的话我们要留到读下文的时候再交通出来。
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了，
我们今晚就停在这里，
我们请一两位弟兄姊妹。